第49章，朝朝气哭了。全家都听我心声杀疯了，我负责吃奶。第49章，朝朝气哭了。
侯爷，何至于辱妾身？
妾身有儿有女，即便晏殊被废，也不是那等脏人可比的。他乃外世子，现不得光的肮脏下贱玩意儿，怎能记在我名下？侯爷，你可以不喜妾身，但不能侮辱妾身。许氏说的陆远则额间青筋都鼓了起来。
英雄不问出处，景怀是个好孩子。
陆远则深深地吸了口气，只怕强压着心底的愤怒。
荡妇的儿子可算不得英雄。
许氏淡淡道。够了。陆远则许是觉得语气有些重，又放缓了几分。
罢了，不过是开个玩笑。我有余娘，有晏殊就够了。
许氏不置可否。
余娘，你之前腰间挂住的那块玉佩呢？
那上边花纹繁复，可否让我带走研究研究？瞧着似有些来历的样子。
他指的是许氏传家的玉佩。
许家有一枚玉佩，据说传女不传男，这一代便给许氏带走了。许家这枚玉佩谁也不知传承了多少年，知之一代传一代，老太太宝贝的厉害。当年出嫁前，老太太才将玉佩拿给他，还叮嘱他不许送给任何人。新婚夜许氏还将此玉佩掏出来把玩，陆远则也看了几眼。
你说龙纹祥云佩？
对。
许氏摇了摇头。此玉佩不可外见，只传许家女。陆远则还想再说，可瞧见许氏时不时抬手扇鼻子，就觉屈辱，当即便道。
那我有空再来陪余娘，余娘可要保重身子。
一番客套话说完，才离开听风院。待陆远则离开，许氏才心中狐疑。他要龙纹祥云佩做什么？许氏迷迷糊糊睡过去，直到天亮还在琢磨。
龙纹祥云佩，夫人可不能给他，那是许家传承的传家宝。若是娘家知晓，怕是要打上门来的。
登枝给许氏梳头时笑着打趣，盘腿坐在榻上等待映雪未烤红薯的陆朝朝却是抬起了眸子。龙纹祥云佩怎么听着有些耳熟？陆昭昭抓着两根揪揪，头发都快被扯下来。咦，这不是娘亲给冒牌货女儿的玉佩吗？许氏气得打哆嗦，他原本竟把这块玉佩给了陆景瑶。许氏气得将玉佩取了出来，打开一层又一层的柜子，取出一个厚重的檀木匣子，又开了好几道锁，才将龙纹祥云佩取出。龙纹祥云佩一出，陆昭昭陡然坐直。
好浓郁的灵气。
别的不说，这玉佩当真有些灵性的。每每取出，奴婢都觉得心旷神怡。登枝甚至不敢碰。通体透明的白玉中甚至有着祥云漂浮，似真似梦，不似人间凡物。这玉佩入手温热，让人心头舒坦的厉害。
怕不是要拿去哄外面的贱人。
登枝恨恨地啐骂一句。许氏冷笑一声。
他想得美，这是留给我家昭昭的。
许氏此刻想起，只怕陆远泽就是为了玉佩而来。这玉佩难道有什么神奇之处？可这东西他时常把玩，也没有一丝异样。陆昭昭坐在榻上，嘴里吃着星号星号星号的烤红薯，又用了些汤水，眼睛却是落在许氏身上。他又挠了挠头，龙纹祥云佩总觉得有些耳熟，不是从书中见到，是他骨子里的熟悉。
给我康康，给我康康呀，娘亲快康康你的乖女儿呀。
陆朝朝一脸渴望。许氏轻笑，这小丫头好奇心重得很。
给昭昭好看。
许氏也不逗她，这东西迟早要传给昭昭的。玉佩塞到手里，陆朝朝缓缓低头。
小家伙顿时一惊，呆
啊。陆朝朝脑海里尖叫一声，许氏惊得一捂耳朵，知觉耳朵刺痛的厉害，啥也没听到。
这不是他的东西吗？
靠，这是他在修真界的储物玉佩啊。
他当年献祭时，可惜这些宝贝，便将玉佩取了下来。
怎么在这儿？
此刻他嘴里不自觉念着法诀，便感觉一股庞大的力量从玉佩进入他体内。陆昭昭眨巴眨巴眸子，只眼睁睁看着玉佩渐渐变得暗淡无光。他轻轻一闭眼，他的储物空间回来了，且从龙纹祥云佩直接进了他的意识空间。陆朝朝气得直咧嘴，难怪书中女主拿出那么多宝贝令他熟悉。卧槽，那都是他的。他当初看到画本还以为是世人根据他的法宝写的呢，结果他妈的，这本就是他的东西。
昭昭怎么浑身直哆嗦呢？是冷吗？
许氏摸了摸女儿，只觉得她浑身发抖，两颗米粒大的牙咬得咯吱咯吱响。
再点一盆银丝炭。
更让他惊异的是，脑子里听到的心声也不对劲儿，全是磨牙的声音，好像要咬人似的。小昭昭听的母亲的声音，一抬头许氏便瞧见他气红了的眼睛。
哇。
许氏将他抱起来，他便哇的哭出声来。
呜！
陆昭昭眼睛鼻子通红，眼泪大颗大颗掉，我是真惨啊，我的储物空间竟然流落到了冒牌货手里。他小手颤巍巍地指着苍天。
怎老田。
贼老天，你不是个好东西，老子要宰了你。什么田什么田，想吃糖了？
登之心疼的不行，急忙来哄。远处轰隆隆的雷鸣声炸响，却不敢靠近京城分侯。
陆昭昭啥也不说，抱着他娘的脖子哭得哇哇的。可怜的娘脸，何处是我那储物空间帮了他，害得许家惨死。真冤啊。
昭昭喜欢这玉佩，给你给你，娘不给别人啊。
许氏哪里不心疼，乔县朝朝紧紧攥着玉佩，只以为他喜欢。陆昭昭这一遭直接哭到熟睡，
可见是气狠了。
但这一次他拿回了玉佩，只怕女主要走得极其艰难了。陆昭昭醒来时已经傍晚，醒来时还有些懵，手中玉佩温热的触感倒是让他清醒几分。小家伙不好意思的将玉佩还给登之。
藏藏，
不哭鼻子了。
登之勾了勾他的小鼻子，亲自将玉佩藏了起来。
快起来吧，外边刚下出雪，多穿点衣裳。
二少爷回府了，这会儿正在前院呢。登之利索的给陆昭昭换衣裳。陆昭昭眼睛瞪得溜圆。
快快快，我要看史上最强恋爱脑。